46集。他摸着那琉璃地球，叶嫦娥和钟汝义的争吵声断断续续地传来。
你根本不知道。
自私、无知、懦弱。
他穿戴整齐走出房间，下了楼梯，父亲和小姨争吵得那样激烈，语言苍白可笑，互相指责和推卸责任，压根没有注意到墙角走过的身影。周有初推开大门，穿过院子，一直走出那个家。竟然已经是傍晚了，他慢慢地在街上走着，有人和他打招呼，他便恍惚地笑一下。
吃了吗？
这是生他养他的家乡，不需要任何方向感，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那些熟悉的大街小巷。他在这个角落踢过毽子，他在那家店里买过发卡，这里是他的母校，那里是他第一次试镜的礼堂。天上的晚霞很美，走得累了的他想最后带着这条项链去看看，可是初春的晚霞颜色比较暗淡，人影也寥寥。周有初在地上坐了几分钟，心想真是对不起了，没法让你看到最灿烂的云泽晚霞。他摸着脖子上的琉璃地球沉思了一会儿，便翻过栏杆，沿着阶梯朝地下走去。现在是枯水期，周有初足足走了20多级才踏到水面，他再往下走便觉得肋下一紧，已经被人拦腰抱起，转个方向一气奔上地面，手一松将他砸到地上，犹不解恨又狠狠踹来一脚。钟有初被心上猛然吃了一记，知道在云泽只有那位少爷敢当街踹人，而且踹了还是白踹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
你怎么在这里？
妙盛夏勃然大怒，指着钟有初的鼻子。
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？云泽的天是我的，地是我的，山是我的，湖也是我的。你要在私人地方自杀，存心恶心我是不是？
他急火攻心，又把钟有初拎起来前后摇晃。
再往前走200米有桥，你他妈怎么不去桥上跳？老子保证不救你。
谁说我要跳河？
钟有初甩开他的手喝道，
我的命是我妈给我的，我什么都可以不尊重，绝对不会不尊重这条命。
妙盛夏见他脸带愠色，语气激越，知道所言不假，自己白做了一回英雄，捋捋头发，仍然气焰高涨。
那你好端端的往下走什么？别以为是枯水期就淹不死你。
周有初本来就一腔的悲愤与愁苦，被妙盛夏这样搅局，竟然又生出了几分苍凉。就要惊蛰了，越冬的世间万物到了那一天便会被隐隐春雷震醒，寻寻觅觅，蠢蠢欲动，嬉戏打闹，这本不是离别的季节。他退下菱形钻戒，又摘下珍珠项链，他们已经看过他的家乡，给过他最后的温暖。
我只是不要他们了，但是我又不希望他们被送到另一个女人的手上。
说着他手一扬，钻戒在晚霞里划出一条弧线，远远地投入湖心。他是怕扔得离岸太近，故而涉水前行。妙盛夏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刚烈，不由得心头生出一份震撼与敬意。他左手上也戴着一枚婚戒，那是应长辈要求与格陵有色的钟家女一起买来充门面的信物，现在毅然摘下，抡圆了胳膊扔出去，那小小的指环击穿水面，还伴着妙盛夏一声暴喝。
去！
如石虫击碎珊瑚树一般，妙盛夏随即来抢钟有初手中的项链，一争一夺，一拉一扯之间，线断了，珍珠像一把豆子似的洒向湖面，呼呼落水，只剩下那颗小小环球紧紧地攥在他手心儿。钟有初惊出一身冷汗，他怎么能自私至此，将他的世界也一并扔掉。蔡伟伟带着全家人从西班牙飞回格陵度假，文柏珍亲自去接。这女人比上次见时又丰满了些，明明天气还冷，短外套下是色彩斑斓的长裙， 两颊晒满雀斑，也没擦任何遮瑕霜，走动间一阵阵香风袭人。她丈夫胡安头发几乎掉光，胡子又浓密到遮住嘴，故而不大说话。三个小孩是混血眉眼，比文柏珍上次见时长了几岁，如诗如画，好像天使下凡。文柏珍情不自禁将最小的女孩魏彻丽抱起来。魏彻丽之前遇到她时还不记事，现在也不认生，一对眼睛忽闪忽闪，红唇鲜艳，突然猛地在她左右脸颊上各亲了一下，以示喜爱。孩子使我的生命完整。蔡伟伟对文柏珍道，你也该试试这种充沛的感觉。文柏珍没有回答，只是将那女孩子一直抱进车里，全程和她用西语交谈。
我的小淑女，请坐好。
蔡伟伟十几年未回故土，一路上看到两旁街道风光，不由得赞叹。胡安，这是和马德里完全不同的现代美，你知道现代美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是会成长。她的丈夫不以为然，也不看窗外的高楼大厦。
马德里最大的特点是永恒，永恒才是完美。
与胡安的分歧引出蔡伟伟的讥讽。
我倒是忘了，你只爱静止不变的东西。
正在开车的文柏珍道，
很少有人第一眼就能爱上这座城市，它的美太内敛，太拘谨，不夺人眼球，它的好全在细微处。
蔡伟伟突然用中文道，
不必和他说，他根本就是个焚琴煮鹤的角色。
胡安不懂中文，也不去追究妻子说了什么。那抱在父亲怀中的小女孩突然开口道，
爸爸妈妈不吵架，但比吵架更可怕。
文柏珍看了一眼后视镜道，
这里你的中文说得很好。
望向窗外广告牌的蔡伟伟奇道，
同样一个明星在钟表广告上薄得像张纸，现在又前凸后翘穿着内衣，可见现在广告商十分不尊重消费者。
胡安纠正妻子，
不，这才是尊重消费者，可见产品有魔力。
蔡伟伟丝毫不觉幽默，哼，他错过了和格林一起成长的一段时光，此时恨不得生出周身眼睛来将这座城市的变化都看光，一时啧啧称奇，一时又惆怅满怀。满腹疑窦，他问文柏珍，
钟情呢？上次你就没有他的消息，现在呢？
文柏珍手底一紧，方向盘有些滞，他没有回答蔡伟伟的问题。他丈夫胡安此时插嘴，
每年圣塞巴斯蒂安举办电影节，他都一定开车过去，希望看到故人。
文柏珍不欲多谈，转了话题，
对了，格林国际俱乐部这两天在做调整，我并没有将你们的房间定在那里。
什么调整？
他们这两天请了一位顾问调整运营方案。
文柏珍道，
多少会对入住氛围有所影响。
蔡伟伟无所谓，但胡安却坚持，
据我所知，只有格林国际俱乐部有西域服务。喂喂，你总不能连这一点都不能迁就我。
文柏珍觉察到这夫妻二人之间似有隐情，也就不再废话，将车驶向格林国际俱乐部。俱乐部里的一名刘姓副经理原来就认识文柏珍，也知道他的身份，见他带朋友来，自然安排得十分妥帖，先拨派了两名会说西班牙语的服务生贴身打点这家人的行李物品，又将文柏珍引入一间吸烟室内，恭恭敬敬地点上烟。
听说雷在辉到了你们这里。
袅袅升起的烟雾中，文柏珍道，
怎么还有心思应酬我？
刘副经理一审，
不瞒文先生，我已经从无数渠道听说这姓雷的手段非常毒辣，哎呀，肯定逃不脱，不如以静制动。
他为格林国际俱乐部效力20余年，与当年的严经济等人关系匪浅， 三教九流都认识些，做的不是台面上的功夫。如今他的作用渐渐式微，股东们早已厌恶他的存在，又恨他拖累声誉，于是重金请出一把利刃来割下毒瘤。文柏珍弹弹烟灰，
大不了一拍两散，老刘拿点血性出来。
老刘的手上确实捏着不少把柄，却是万万不敢擅动的，于是笑道，
文先生，您这是开玩笑了。不过
他若有所思，
那姓雷的少年得志着实可恨，我倒是想动上一动。
文柏珍想起雷在辉对柏嘉信下过手，自己也有些不喜欢，不由得笑了一笑，不再言语。一支烟熄毕，两个人出门来，蔡伟伟全家人已经歇下，刘副经理便亲自送文柏珍下楼。正要出大门时，门口却停下三辆保姆车，车门一开，先下来两三名摄像师，镜头到位后，十几个青春靓丽打扮入时的女孩子便纷纷从车上跳下，欢笑着涌入俱乐部大堂。刘副经理这时才想起今天格林电视台借高尔夫练习场做选秀节目，他看了几眼，觉得还颇有几个姿色与身材兼备，并不仅仅是化妆和镜头的功劳。正想着与文柏珍谈笑两句，却敏锐捕捉到后者有片刻失神。他是何等人物，霎时心领神会，顺着望过去，目标已经锁定在那位穿着纯白兔毛短履、裙不过膝、亮着大腿的女孩子身上。原来是她，刚出道时被封了个小钟情的外号，噱头倒是很足，资质却平平。不动声色目送着文柏珍驾车离开，刘副经理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，原来父子俩的喜好如此相似。他心中得意，以为摸到了文柏珍的脉门，不自觉哼起小调，步伐轻快地走回办公室，却不妨已经有人在办公室中等着他。那人站在一人多高的书柜前，似在评赏里面汗牛充栋的古籍，那并不是刘副经理拿来充场面的道具。他毕业于中文系，的确博古通今，只是没有用于正道上。
刘先生，
那人听得门声，转过脸来，明明白白是一对棕与蓝的眼睛。
我已恭候多时。
刘副经理立时不痛快，也不废话，大班椅上悠悠坐定，等他先开口。雷在辉也在他对面坐下。
刘先生的藏书非常丰富。哪里哪里。
刘副经理轻轻扣着桌面，
鄙人最近正在重读史记中的越王勾践世家一节，觉得里面敌国破谋臣亡两句实在是警示横言，不知雷先生怎么看。